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致函阿维拉主教，指出圣女大德蕾萨是教会和社会中女性的典范。圣座主教部部长奥莱特书记强调，当今普世教会迫切需要对司祭职进行深入的神学反思。35年前的1986年4月13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对罗马犹太人大会堂的历史性访问，标志着天主教与犹太人关系的新篇章。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开设犹太学硕士课程，梵蒂冈博物馆将于5月3日重新对外开放。在阿维拉的圣女德蕾萨被授予教会圣师荣衔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4月13日致函西班牙阿维拉教区主教希尔塔马约表达贺意。教宗表示，这位圣女是首位成为教会圣师的女性，这个称号在于承认天主透过她的著作和生活见证向我们传授的珍贵训道。阿维拉的圣女德蕾萨是西班牙的一位神秘学家，生于1515年，死于1582年。圣保罗六世教宗于1970年9月27日授予他教会圣师的称号，献给这位圣女的阿维拉天主教大学目前正在召开国际会议庆祝这件圣事。会议主题为卓越的女性。教宗在贺函中写道，五个世纪后，耶稣借着圣女大德蕾萨点燃的火炬继续照耀着这个需要勇敢见证人的世界。这些见证人能够推倒各种围墙，包括物质、存在或文化上的围墙。教宗也提到这位女性的智慧和刚毅，以及对美善的敏觉和以灵性上的母爱关怀所有接近她的人，称她是女性在教会和社会历史中起到非凡作用的典范。教宗继续表示，对所有人，对感受到蒙召度修道生活的人，甚至对所有渴望抵拒各种尘世诱惑，在进化道路上取得进步的人而言，阿维拉的圣女德蕾萨如今借着她的著作和讯息仍在说话，在我们的尘世旅程中把她作为朋友、旅伴和向导，会令我们感到安全和放心。教宗最后提到圣女大德蕾萨对大圣若瑟的前进，并鼓励人们继续深入研究她的讯息和教导。圣座新闻室4月1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圣座教义部将于2022年2月17日至19日在梵蒂冈举行关于司祭职的国际神学研讨会。这项研讨会的主题为走向司祭职的基本神学，将探讨圣至圣师司祭职的圣召与圣系是心有分享普通司祭职的圣召之间的关系。出席当天新闻发布会的圣座主教部部长奥莱特书记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具体说明召开神学研讨会的原因和背景。奥莱特书记首先解释， 明年二月召开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圣至圣事司祭职的圣召与圣席是信友分享普通司祭职的圣召之间的关系。书记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升了受洗者信友司祭职的价值，但是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没有从更深的教会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足够的反思。因此这次反思的目标是天主圣三教会学，它能够更好地表明基督司祭职的两个幅度是如何在教会中，即在圣职人员、平信徒、度婚姻生活和度奉献生活人之间具体地整合起来。接着圣座主教部部长强调，因持续的新冠疫情紧急卫生情况产生的困难时期，以及伴随着的紧张局势，我们需要更深入进行神学反思，好能理解教会是一个共荣的团体。奥莱特书记说，如果我们要克服更深层次的紧张局势，就需要加深对教会神圣奥基和教会内天主圣三临在的认识。奥莱特书记最后介绍到，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中，每一天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讨论。第一天的主题是传统与新事业，第二天省思天主圣三使命与圣事性，最后一天则论述独身制、神恩与灵修。1986年4月13日是历史上首位教宗访问犹太会堂的日子，那是春天一个下雨的下午，教宗圣日旺保罗二世越过泰伯河，向罗马气势雄伟的罗马犹太会堂的团体表达敬意。这里是西方最古老犹太团体的所在地，那时成千上万的罗马人聚集一起欢呼雀跃，国际媒体也驻足现场捕捉这一备受世人瞩目并定会载入史册的举动。在会晤中，为了显示两种信仰的平等尊严，两位领袖坐在相同的镀金锦缎宝座上，并轮流诵读圣咏篇章。教宗特别用希伯来语诵读了一篇圣咏。圣日旺保罗二世教宗在讲话中广泛引用了教宗保罗六世于1965年颁布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的内容。该宣言论述教会与非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否定长期以来认为犹太人应对基督之死负责的观念。教宗表示，天主教与犹太教有一种关系，这关系是与其他任何宗教关系中所没有的。教宗向犹太会堂的犹太信众说，你们是我们深爱的兄弟，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你们是我们的兄长。接着教宗为历史上仇视犹太人的罪过再次向犹太人道歉，说，再一次教会通过我对在任何时期任何人对犹太人的仇恨、迫害和直接反犹太人的表现表达悔恨痛惜。教宗提及他1979年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访问，也讲到会堂外不远处的一块纪念匾，纪念被纳粹驱逐的2019位罗马犹太人的悲惨事件。他说，罗马的犹太人团体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圣日旺保罗二世在他简洁但内涵丰富的讲话中表达出天主教与犹太教关系的另一个面向。他说，我们两个宗教都希望自己本有的身份得到承认和尊重。在那次历史性的访问之后，教宗本笃十六世和教宗方济各都紧随圣日旺保罗二世的步伐，先后访问了罗马犹太人会堂，重申了他们对犹太人的尊重 和双方教会的友谊。正如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说的那样，称犹太人为我们的兄长。对话必须以两个声音进行，犹太教和天主教的教师们共同授课的见证比许多演说更有价值。这是教宗方济各2019年2月28日在纪念贝亚枢机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所说的一番话。一宿会是贝亚枢机为促进犹太教与基督徒对话的先锋，正是基于以上教宗这番话的精神，圣座教育部最近在宗座俄我略大学开设犹太学与犹太人关系学的硕士课程。该课程由俄我略大学的贝亚书记中心筹备和管理，是两年制的完整学术性课程。新课程将于4月21日的线上活动中进行介绍，也提供奖学金，以鼓励来自全球各不同地区的学生前来罗马修读该课程。就此新课程的开设，贝亚书记中心主任耶稣会士维特神父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介绍开设该课程的意义。维特神父首先表示，这是基督宗教2000年以来犹太学和犹太教与基督宗教关系研究首次获得颁发圣座认可的文凭，这是对犹太教知识和基督徒与犹太人对话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是完全神学和全部信仰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的真正承认。维特神父指出，基督信仰的根源来自犹太文化，这根源有如一株树的根一样重要，它为植物提供了成长的生命之叶。这意味着即使在今天，我们也需要从根源上汲取这枝叶。犹太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基督宗教主要的元素，即对唯一天主、爱的天主，人类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被造，身体和灵魂的重要的认知，对救赎、罪与宽恕和墨西亚的观念都来自犹太教。维特神父说，考虑一下圣经中关于墨西亚预许的全部内容，如果没有旧约，就无法明白新约。这位贝亚书记中心的主任接着说道，可以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从犹太人那里获得了一个启示，并从耶稣基督这里获得了对这一启示的新理解。因此，只有当我们完整地阅读全部圣经时，我们才能对启示有更深刻、更启发性的理解。接着，维特神父解释，该课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几乎一半的教授是犹太人教授，因此许多课程直接来自两个方面，就是说能听到两个方面的声音，这可以大大丰富学生的知识面。维特神父说，在2019年2月，教宗方济各接见贝亚枢机犹太学中心的成员时，教宗强调了学习彼此传统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了与他人共同学习的重要性。最后，维特神父表示，在罗马有犹太人团体的存在，只为两个宗教间展开对话创造了理想的条件。5月3日重新开放梵蒂冈博物馆，因新冠疫情而三次闭馆的梵蒂冈博物馆根据法令将于5月3日星期一重新对外开放。行为规则明确而严格，参观者首先要通过博物馆官方网站进行预约。在必须的预约后，接下来要遵守的三项规则是，在指定的时间准时进入博物馆，戴口罩并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参观的新规定和程序可在官方网站上找到。梵蒂冈博物馆规定，在始终遵守安全规则下，也将可以参观梵蒂冈花园，同时也警告说， 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人可能会被命令离开博物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美国基督新教牧师福克斯说过，没有一个难题是满满的爱无法战胜的，没有一种病是满满的爱不能治愈的，没有一扇门是满满的爱开不了的，没有一道鸿沟是满满的爱跨不过的，没有一堵墙是满满的爱推不倒的，没有一种罪是满满的爱无法救赎的。爱的力量无远弗届，在婚姻关系中，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就是细心培养夫妻的恩爱。这是一种正向的循环。我们需要的爱是健康完整的。爱是把善意倾注于他人的一种表达，它是心灵、理智和意志的渴望，想尽办法去增进他人的益处，满足他人的需求。关于这点，基督徒心理治疗师洛杰梅表示，爱是关怀，关怀是奉献自己，奉献自己意味着甘愿受伤。爱是友情和婚姻的基石，这样的爱如果存在于婚姻当中，就会滋养夫妻双方的生活。我们若能学会对他人和自己表达善意，探索并增进他人的益处，那么不论是个人还是两夫妻，都会持续成长，塑造出新的角色，也就是从单一的我过渡到集体的我们。美国家庭心理治疗师明尼格说过，爱能治愈一个人，不论是付出的一方或是接受的一方。对基督徒来说，爱是各种美德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从事婚姻和家庭治疗工作的基督徒夫妻莫林和兰尼，在他们共同的著作《天知道婚姻从来不简单》一书中，提到了朱先生和朱太太的实际案例。这对夫妻是在一个单身俱乐部认识的。他们结婚时，朱太太30出头，朱先生快要40岁了。两人都很独立自主，加上他们婚前没有伴侣长期相处的经验，婚后需要磨合跟学习的地方很多。于是，他们新婚的头3年原则上是在持续的战争当中度过的。虽然他们都喜欢有人陪伴，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是他们发现对彼此缺乏耐心，经常爱挑剔、批评，导致两个人动不动就吵架，而且对配偶说话都很大声。这对夫妻经常在心里想，结婚真的比单身来得好吗？有时候他们觉得在对方身边有点紧张，担心自己的举动会引起对方的负面反应，特别是关于那些一再起争执却又悬而未决的事情。某一回，朱先生和朱太太前往一对友人的婚礼以前，吵了整整1周的时间，他们甚至不确定还要不要参加朋友的婚礼，最终还是一起去了。 在婚礼上，主理神父指出，正向婚姻关系的基础是圣经里描述的爱，也就是圣保禄宗徒写的，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是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主理神父又提醒在场众人，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朱先生和朱太太在欢庆朋友结婚的同时，也触碰到自己婚姻的现状。他们看到朋友今天结婚多么开心，不仅陷入回忆中，想到他们三年前结婚时也是那么幸福。新婚三年便触礁的朱先生和朱太太，在参加完朋友的婚礼后，隔天就决定改善自己的婚姻。他们的朋友把圣经里有关爱的文字印在婚礼程序单的那一页。朱先生和朱太太趁着周末翻起圣经详细谈论。他们设想，如果自己能按照圣经里的话来生活，婚姻会有多么不一样。他们对彼此承诺着要照样做。于是，这对夫妻买了一块刻着圣经中有关爱的金玉良言的装饰板回家，挂在家里显眼的地方，随时提醒自己要如何生活。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尝试着把这段文字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第一句，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朱先生和朱太太努力对彼此更有耐心，更和蔼可亲，而他们两人最大的挑战或许是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当然，争吵和愤怒依然偶尔会发生，各种关系都不例外。朱先生和朱太太依旧会发生争执，但不同的是，他们试着不记仇。与其把情绪压下来，把事情晾在一边，累积越来越多的火药，他们决定尽快把会激怒自己的部分表达出来，并且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现在，除了不批评对方，不累积负面情绪之外，他们也尝试厘清真实情况，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比方说，在思绪被打乱时，明确地说，你打扰到我了，我不太高兴，而不是用情绪化的字眼传达模糊的讯息。例如，你迟钝的跟猪一样，打扰到我了，你知不知道？至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朱先生跟朱太太表示，所有这些有意识的努力，一点一滴地呵护着他们的爱情。这对夫妻以圣经的教导为基础，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的婚姻。对于最初三年不和睦的一切，他们选择原谅，但不忘记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记住那段不愉快的时光，有助于警惕彼此。爱需要细心，有意识地主动培养。爱需要培养，需要练习。为此，我们邀请已婚者省思以下几点，来增进婚姻内的爱情。第一，列出你的伴侣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你们的生活带来幸福，花一点时间跟对方分享这些幸福的时光。第二，用小纸条、卡片、花朵或小礼物给伴侣一个惊喜，向另一半表达你的爱。 第三，今天，就今天，不要拖延，向你的配偶表达你对他的赞美和欣赏。第四，写下爱情在你与配偶之间营造出来的效果，思考这几个问题。当我感到被另一半所爱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当我感受不到被爱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又会变成怎样？然后跟你的配偶分享这些反省。第五，由于互相表达爱的方式有许许多多种，请你思索你的配偶用哪些方法能让你感到被爱，接着与另一半分享这一点。第六，请效法前面朱先生和朱太太的例子，用格林多人前书第13章第4节至第8节的经文反省一下自己的婚姻关系，并且与配偶促膝长谈，讨论你们如何遵守这些对爱的定义。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婚姻中培养增进夫妻恩爱的方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从实际案例进行探讨，认识别的夫妻如何活出夫妻之爱。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若翰对他的门徒说：“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那从地下来的是属于地，也讲属于地的事。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之上，他为所见所听的作证，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那接受他见证的人，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地赐给了他，父爱子，并且把万有交在他手中。那相信子的，便有永生；不相信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而且天主的义怒常常在他身上。若望福音第三章31至36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